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家人平安，欢迎来到与梁晓同在的这个时间。不知道退休后的你生活是怎么样的呢？退休后啊，终于有了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吧。可是面对大把的时间，有一些人不知如何消磨，就一头栽进电视里。现在智能手机的发展，梁晓发现身边不少的老人喜欢栽进短视频，例如抖音、快手里头。而另外也有一些人感叹时间不够用，但其实是在瞎忙，不过是在买菜、做饭、吃饭、上医院看电视、睡觉中无限循环。这样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和时间分配，是亲爱的你想要的吗？人生如同一个空罐子，梦想、家人、健康、工作、休闲、学习等等等等，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。你会怎么样将这些石头装进罐子里呢？相信聪明的你一定是把最在乎的人事物放进罐中，再放次要的人事物，最后才放生活中的细小琐碎事。如果反过来，你先装小石头和中石头，一旦装满了，大石头就无法再放入罐子里头了。虽然退休生活之后时间会变很多，可以慢慢规划，但是人呐，却很可能在这一天只有24小时的光阴里面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时间就这样稍纵即逝。如果不善用的话，心中无数的渴望或梦想也就渐渐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朋友，你是否留意到身边的老年人出现反应迟钝、说话重复、记忆衰退、理解及表达能力下降，还伴有孤独、依赖、焦虑和抑郁，甚至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和盼望？
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
不用怕。岁月正好新春特辑为您播出关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，让我们一起把爱留下来。
不要活出先放在心中的蓝图和盼望。
梁晓曾经读过黄世代老师写的一本，名字叫做《第三人生太好玩》，蛋黄退休追梦控的书啊，里面写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，叫做333时间分配法。他认为老人家要将第一个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去进行有规律的运动、健康饮食及定期的门诊。第二个三分之一的时间应当用于学习，学些以前想学但没有时间学的兴趣爱好，最好是要有挑战性，让生活有目标，也可以满足自己内在的成就感。而第三个三分之一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尝试参与一些社会活动，回馈社会。从黄世代老师的333时间分配法可以看到，退休生活充实与否，时间管理当中安排好学习生活是非常关键的因素。老人家也应该要利用好时间来学习。该怎么样学习呢？让我细细道来。活到老学到老，这句话真的是老生常谈，可是梁晓在身边有不少的长辈并不真的可以做到活到老学到老。我曾经访问过他们，大致可能分为以下几个原因。一个可能是身体机能老化，怕自己因为行动缓慢啊，或者眼睛视力大不如前， 体力变差，影响了学习的速度，学习的效果。有些人明显感受到记忆力退化，而一些学习的项目本身是有步骤和流程的，怕自己记不住。那还有一些老人家会觉得对新事物非常的恐惧，而过去又缺乏使用电脑或者是一些新科技的产品的经验，不容易想象或理解要怎么样去操作。另外一种的恐惧是来自于自己身边已经缺乏一起共学的伙伴，自己的生活圈里面没有学习的团体或者是同侪，也不知道朋友中谁有兴趣一起学。那另外一些心理的因素包括担心自己学得慢啊，学不好啊，学习的过程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问题，也会觉得自己没有面子。亲爱的，在收听节目的你，你是否曾经也有像以上的想法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其实也很正常。随着年纪增长，好像很多东西都学过了，可能都没有想过要再学什么，似乎也没有动机动力促使你去学习。但矛盾的就是，有可能你心里面会担心自己已经落伍了，然后跟他们有一些的差距，无法融入家人朋友的对话，无法适应社会的进步。梁晓认为，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学习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要先相信自己有学习新知识的能力，克服不想费劲的念头。虽然脑功能可能对比年轻的时候真的有一些不一样了，可是梁晓真的曾经从不同的心理学的研究报告看见，学习是能让脑筋越用越灵活的。很多人以为年纪越大学习能力会下降，但是根据研究显示，在语言的学习上，年纪大的人确实学习后记忆程度相较年轻人会薄弱，但是在其他技能学习上，年纪大的人需要完成或作答的时间虽然相较年纪轻的人较久，但是结果并没有比较差。这就证明了天下没有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虽然可能您的年纪已经大了，但是仍然可以享受从零到一的过程，从运用学习的成果中获得成就感。迈向第三人生的你，与其追求学习的成就，不如追求学习中的快乐。身体机能老化，记忆力退化，对科技的恐惧影响的只是学习的成就。如果我们突破这个角度，那么就不会成为你学习的阻碍了。人们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，其实也可以反着说，学到老活到老。因为学习可以带给你不断成长的感觉，然后会让你觉得生活充满着乐趣，生活也变得充实。过去的你是否因为工作生活太忙碌而放弃学习的念头呢？退休那不就真正是最佳时机来学习以前想学却没机会学习的东西。如果真的没有什么强烈的学习动机，我们也可以观看一下周围的人在学什么。有些人说，我可不可以抱着凑热闹的态度，也许可能三分钟热度就会变成所谓的学习动力，当然也是可以。只不过如果不为了什么，就是热衷学习，学什么都好，那你一定可以成为学霸。以下梁晓会为大家读出八项学习动机，在收听节目的你可以聆听一下这八个学习动机，去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，你学习是为了什么呢？一，为了赚更多钱。二，为了解决问题。比如说学习外语以便出国可以进行沟通。第三，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。第四，为了与社会保持联系或是交流。五，为了自己开心快乐。六，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。七，为了自我好奇心。八，为了充实自我的成就感。 上述八项学习动机，前四项是外在学习动机。这类学习动机其实是很好的，因为它们容易让我们想要去学习，但是能否持久就不一定了。后四项是内在学习动机，这类学习动机比较容易持久。心理学的研究显示，高龄者的学习动机比较重视个人的需求及快乐的感觉，偏内在动机驱动学习，特征比较像是自我导向的学习，而非尽一个义务。梁晓看到这个研究结论的时候，我也在想，其实这八项学习动机也可以是重叠的。你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可以一方面是为了赚更多的钱，同时也是为了自己可以更快乐，充实自我的成就感。有些人可能刚进入一门的学问是为了与社会保持一些的联系，可是慢慢的在整个学习的历程，他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，在这个历程也同时满足了自己的需求，于是这个高龄者可能就从一开始的比较偏向外在动机，进而转向内在动机，学习的动力更大了。无论如何，梁晓想要鼓励大家的是，请你思考为什么你需要学习，到底该学什么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步骤，就是寻找适当的管道，选择喜欢的方式去学习。那有一些人喜欢自己一个人去自修，而有一些人喜欢和群体一起共学，有一些人喜欢参加课程进行正式学习，而有一些人却喜欢坐中学。诚如一句顺口溜啊，不下水一辈子都不会游泳。对于学习主题、学习管道和学习方式，最好不要一开始就预设太多的立场，这反而容易造成自我设限啊！尽量我们就去尝试看看，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。梁晓身边认识一些年长的长辈，他们不仅仅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，而且是学以致用的典范。当他们学有所成，将自己所学的所有的内容和资源运用出来，并且给予身边人正面的贡献的时候，往往带给自己也带给别人莫大的力量。我还记得有一位长辈在他退休的时候去学芳香疗法，当他学了芳香治疗法之后，就参加社会服务，成为义务的辅导员，将自己所学的回馈社会，运用芳香治疗去帮助一些焦虑患者以及年老病人。我不仅看到他很用心地对待他的服务对象，甚至也很重视芳香疗法专业的发展。他一边学一边用，一边用又一边回到他的老师那去进修。所以学而用，用而学，便成为了正向的学习循环。他跟梁晓说，终身学习可以让他生活充实，心灵满足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读一书增一智，学到老活到老，祝福你去享受学习的过程吧，你值得拥有更丰富璀璨的精神生活。感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
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恩典为年。